好，感谢主耶稣保守我们平安时，我们继续做这个福音周的讲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十课，好像那边都每次都写错的样子。幸福家庭福音周第十篇啊，不是第四篇哦，这个都写好多都写错哈。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夫妻相爱的秘诀的下篇。好，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七个要点啊，那么今天我们是要继续从第七点讲起啊。在讲这个第七点之前啊，我同样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相爱的故事啊。这个是我收集的一个照片啊，是一位崔介诊这个老先生他是103岁哦。那么他的太太叫做聂秀文，是96岁哦。啊，那么这么久的结婚，已经经过了76年了哦。结婚76年都没有变心，他们两个都还是非常的相爱啊。他们在婚前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婚后76年来是从来他们不吵架，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地方。那么他的女儿这样讲啊，父亲年轻的时候脾气很不好，但是我的妈妈都能够忍让，所以他们也没有吵架啊。但是一年一年过去，大家年纪大了，奇怪，反而是母亲非常的啰嗦，一天到晚念不停啊，但是父亲却一直的忍让，所以他们也不吵架啊。这个崔先生他就讲了说，好，我们就是按照中国人所说的哈，男主外女主内啊，那么太太至上，先生第一，这个讲得非常好。好了，其实这个太太就讲了哈，76年来我们的诀窍很简单啊，我很急的时候啊，他就一直的笑，一直的笑。那他很急的时候，我就不理他，所以都没有吵过架啊，所以这个是夫妻之间哦，能够好好的彼此对待啊，就能够过着很和睦相爱的日子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七点就是常负起教子的责任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同样是爸爸妈妈，我们生的小孩，我们都应该好好的负起教育的责任才好啊！当然啊，箴言22:6，我们经常在翻啊，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啊，就是到年老也不会偏离了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从孩子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夫妻都应当担当责任啊，所以夫妻的爱其实是一种责任啊，就是你一方要很主动的先付出，然后你才有资格来要求对方怎么做比较好啊。所以要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啊，这个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注意的啊，因为120篇是神所赐的产业啊，既然是产业，就是要经营，要经营就是要管理啊，所以大家都要负责任啊，所以夫妻共同经营的大事，也就是你的小孩要好好的教养长大啊，能够做神所喜悦的儿女啊。所以你能够尽心尽意的来关爱自己的子女啊，当他们做错的时候，能够适当的管教啊， 啊，这是应该的哈。啊，那么很重要的是爱心啊，我要怎么做能够来减轻我的先生或是说我的太太的辛苦负担啊？我应该怎么样的去帮忙他把他做好啊？所以啊，在这个夫妻生活当中啊，当孩子出生以后，好像彼此间的以前罗曼蒂克的那种相爱的感觉好像渐渐冷淡了。为什么？因为几乎说太太把她的心都放在婴孩的身上，小孩子的身上，好像变成夫妻两个人啊，那种原来的爱好像减少了许多啊。但是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4:13，866页旧约，866页以赛亚书53章的第13节，请大家一起念。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啊，接受圣经神的教育啊，有圣经神的教育啊，那么他将来他就不会让我们父母担心了啊。那么人结婚最大的成就不是事业的成就啊，不是有名声地位金钱或是怎么样的权势，这个都不是最大的成就啊。父母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我的儿女啊能够非常的成功得神的喜悦啊，有好的子弟啊，就有好的家庭啊，你就能够传宗接代啊，代代都能够荣耀神的名啊。所以尽责教导是非常重要的事啊。以前我们嘉义高铁站的副站长啊，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哦啊，有一次啊，他在做见证，说得很好玩啊，他说。我太太哦，有一项绝招，什么绝招呢？啊，就是哦，她半夜里哦，能够用脚泡牛奶。哦，大家听了都眼睛都张大，一直看她。啊，你太太那么厉害哦，用脚就能够泡牛奶哦，那么好哦。啊，他说不是啊，因为半夜里哦，我的孩子哦，一直在哭。那我太太也很累，她也上班，我也上班，我也很累。结果我太太啊，她自己累得想睡觉都不起来，一直在踢我，一直在踢我。我被她踢得没办法，我只好起来泡牛奶给孩子吃。哦，原来是这样哦，这个叫做我太太的绝招，用脚可以泡牛奶。原来是这样啊，其实夫妻之间啊。都必须要彼此分担一些啊，啊，先讲好了啊，哦，你如果孩子哭的时候，啊，谁起来抱孩子，谁起来泡牛奶，啊，如果啊这个小孩子啊是尿尿，那怎么样换尿片，哦，那谁要负责任啊？然后是说孩子要洗澡的时候，啊，那么谁负责？洗澡啊，他说啊，如果是太太在煮饭，当然，爸爸哦，这个先生要来负责为孩子洗澡哈。那有的人都说啊，孩子长大一点，就是母亲来照顾这个食衣住行啊，那么父亲啊监督这个功课品性，还有他的交朋友，还有他的谈吐。有没有按照道理啊？啊，我们都分工合作哈，啊，所以 这个夫妻要相爱，就是对自己爱的结晶要好好的教导，然后两个人啊就付出了该有的爱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过相爱的生活啊。好，第八点，常拥有体谅之心怀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274页，274页，《以弗所书》第五章的33节，好，一起读。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我们说，太太是我们的骨中骨，肉中肉，所以太太就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啊。那么既然是这样，夫妻就是合而为一，成为一体，那么彼此都应该体谅，因为太太难过就是你难过，太太需要帮助就是你需要帮助她啊。那么你有什么痛苦，太太也给你分担啊，所以他很尊重你这样啊。啊，所以爱，夫妻相爱就是一种接纳哦。这个接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灵修哦。啊，有的人就是不能忍受什么，所以就大吵大闹哦。所以要能够接纳对方啊，那么要接纳之前，就是你对对方有去观察，有去了解，知道他的弱点，知道他的需要，知道他需要你什么时候来伸手来帮助他啊。那么这样子我们才能过着非常和睦快乐的生活啊。啊，所以这个常有体谅，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286页，哥罗西书第三章啊，我们来看，读18节19节18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啊。好，这里有特别提到丈夫不要苦待太太。有的丈夫真的是很奇怪哦，我娶你过来，你就是要听我的话，受我的管理啊，那就好像一定要按照圣经啊，说女人要受男人管辖，不对啦哦。我们既然知道神就是爱，就要彼此相爱，不是苦待太太啊。哎，我看这个先生啊，这个弟兄明明口袋里面一大叠的钱，都是1000块的，奇怪啊，他就是只有拿几张给他的太太，这是这礼拜我们的生活费用，哇，就这样哈，不能增加吗？哎，奇怪了，你口袋很多钱，你就偏偏要让你太太去好好的算哦，一天用多少钱，差不多才把应付一个礼拜的生活费啊，那何必这样呢啊。你有办法对太太好一点，你就好对她好一点嘛，你为什么要苦待她呢啊？这个实在不应该啊。所以这里说不要有大男人主义啊，男人如果有大男人主义的时候啊，这个太太就觉得你不太爱我了，什么都要听你的话啊，那也没有考虑我的需要，我的软弱都没有考虑，你太不应该了啊。当然也不可以女权至上啊，啊，当然到今天来我们这个女权抬头了啊，所以有的当太太的实在是非常会指挥啊。啊，不过也不要对先生不尊重啊，这个是要注意的了哈。好，那么妻子啊，能够体谅丈夫哦，在外面工作奔波很辛苦哦，早出晚归啊，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哦， 如果一旦有一天啊，或许有一些挫折啦，啊，事业失败啦，或是在外面啊，一定要和很多人来交接来往哈、哦，那是不是被人家啊这个欺负了、侮辱了、受委屈了？哦，这个时候做太太的哈、哦，应该要体谅他啊、哦，体谅先生外面受委屈的辛苦啊、哦，啊，当然丈夫也要体谅太太哈、啊，太太在家庭工作的时候。尤其是有的孩子很难带啊，啊，有的孩子实在很不听话啊，所以这个太太在家里啊，实在啊，要把这个家管得很好，也是很辛苦、很费心的了哈，啊，所以啊，我们夫妻之间要相爱啊，要体谅，就是要来关心对方啊，看他。今天的情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啊？那他的身体有没有啊这个软弱的表现啊？啊，会考虑他的健康情况如何啊？是不是要休息，还是让他怎么样啊？或许你买一些补品回来给他用啊？啊，不要让他一直的辛苦下去，一直辛苦下去，不久就会生病了、啊、所以这个要体谅，就是要会去观察、关心，还有想办法来减轻对方的辛苦啊。那么在意见不合的时候，哦、啊，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步，来体谅对方为什么坚持这样做？哦、啊，这个都是很重要哈。啊啊，那么接下来我来啊，这个我来讲这个婚姻中风的故事啊。有一个中年的男子啊，有一天他的左半边中风了，就住院了。哦，他住院以后，他的亲友都来看他啊。啊，那亲友就问他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哎。想不到这个中风的男子说：“现在我最害怕的是我的太太离开我。”哎，果然不久，啊，真的是太太离家了，离家出走了。哦，这个时候朋友又来看他了，啊，哎呀，这个你太太真的是这样哦，哦，太无情了吧？想不到这个时候，这个中风的男子。他讲话了，啊，不是他的错，怪只是怪我啦。因为哦，美红，我太太在忙的时候，我都不用帮忙她呢。那她在煮饭、烧菜，我在看电视，都一点不理她，也不帮忙她哦。那么妻子啊要去医院看病，我也不陪她去。我是借口说啊，我工作很忙，所以我不能陪你去看医生这样子啊。那他常常买了新衣服，然后穿在身上，那来到我面前啊，这样子转来转去要我看，结果我都不理他，我都一直头低低的在看报纸说，哎。很好看，很好看，这样一点都不理太太这样子啊，啊，那他孤单的时候哦，啊，要我多陪他一些，结果我都是为了要在公司里面升迁，所以陪我的上司去打牌到深夜，啊，那么妻子生日的时候，常常都是。生日过了，我才忽然间想到，啊，我其实啊，说起来不是我太太不好，是我的婚姻早已经中风了，因为我太晚发觉了啊，我是对不起她的啊，哇，想不到一个人在 生病中风的时候，他会反省检讨自己的婚姻生活，在太太离开他的时候，他会来想一想自己对不起太太的地方，啊，来忏悔。哇，结果有一天啊，这个朋友啊在半路，哎，忽然间就看到这个中风的男子的太太，啊，那想不到这个太太还是在关心自己的丈夫，所以就问说啊，哎，你有没有去看我的丈夫怎么样？哦，他就把他的丈夫讲的话啊，整套都讲给他的太太听。哇，他的太太听了很感动，哎呀，我的先生已经知错了，他已经悔改了。哎，结果他就自动回到先生的身边，用爱心照顾自己的先生。结果很快的，啊，这个是初期的中风，所以很快就好过来了。啊，有一天这两个夫妻，他们就牵着手走在花园里，啊，哇，真的是非常甜蜜，也非常幸福。这个时候忽然间呢，他的太太就问他了，你为什么知道你婚姻中风了？你为什么知道你婚姻中风了？哎呀，是这样啦，我在中风的时候，哦，啊，我的右手被蚊子叮得好痒，但是我的左手一直想要去把它搔痒，但是我的左手是中风的，所以我的手都不能动。我一直想要去做，因为很痒很痒这样子，哦，我才知道，真的是右手和左手一定要互相帮助才对。过去我对你不关心，没有体谅你的辛苦，都没有帮助你，就好像啊，这个左手中风，没有去帮忙右手搔痒一样。因为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领悟到我们夫妻应该彼此体谅，彼此相爱才对。哦，原来是这样，苦尽甘来了哈！啊，这个是体谅的故事，也是婚姻中风的故事。啊，我们谈话说，困破三两秋，啊，心肝崩未掉哈，啊，睡破了三床的草席，对方的心思意念还是摸不到，啊，就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爱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太太，因此你都不晓得他在想什么，啊，他有什么需要你都没有注意，所以这就是没有体谅的缘故，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当明白这个夫妻哈，性功能的功用，啊，我们说夫妻啊是要两，最后就是两人合为一体。两人合为一体的意思，包括你的心是合为一体的，你们是同心的，也包括你们的身体是合而为一的啊。所以这个夫妻一体的这个性行为，这个是应该有的，夫妻如果没有同床，那就不像夫妻了嘛，好，我现在把这个，我把这个夫妻一体的性行为有十大好处，我简单的念一下。第一点，可以疏解压力，缓和情绪。第二点，可以减少心中的忧虑。第三点，可以改善失眠，提高睡眠的品质。第四，可以增强免疫力。第五，可以降低前列腺，就是射物腺癌的风险。第六，改善心脏的健康。第七，增进亲密的关系。第八，提升大脑的认知力。第九， 抑制疼痛的感觉，第十产生运动的效果。啊，这个是啊，我去参考很多东西哈，才把它写下来的啦。啊，这个都是对我们可以做参考了哈。好啊，那么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讲义里头，有说性功能的功用是什么？啊，第一个是要表达我们夫妻的爱情，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哈，借着肌肤之亲啊。感受到彼此是密不可分啊！第二点啊，借着这个夫妻的性行为来巩固感情，啊，来增加互信互赖啊，互相信任哈！啊，借着这个合为一体来感受啊，彼此是相亲相爱的啊！第三点功用。可以生育子女啊，这是神的祝福，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传宗接代啊，这是神的旨意啊。第四，缓和情绪啊，就是能够消除你的紧张啊，然后互相得到安慰，能够放松你的精神，能够充分的休息啊，因为白天生活工作总是。很紧张啊！第五，满足生理的需求啊，这个人都有生理的需要哈。那么我们怎么样享受两个人一体的快乐啊？分享对方的身体啊，因为啊，血肉之躯总是有性欲的哈。好，这个是我们的功能部分啊。在下面这个部分，在性生活上当。彼此体谅啊，第一点啊，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感受夫妻之间的那个对方生理的需要啊，感受他的需要，但是你也要体谅他的不要。什么叫做体谅他对方的不要呢？好，比如说啊，这个太太 MC 来啦。然后是丈夫工作很疲劳的时候啦，或是有一方身体生病啦，啊，或是有特别的情况，好像啊，哥林多前书七章所说的，啊，我们要为某一件事情特别啊专心的祷告的时候，啊，那么对方是不想有这种。夫妻的性行为，那么我们就啊不要强势的啊这个追的这个对待对方啊。第二啊，要注重彼此啊很轻柔的一种爱抚啊，不要只让对方啊一直保持主动啊，自己也应该啊要有一个。回馈的一个动作哈啊，第三，体察对方的性爱的最好的状态啊，平常人说是高潮的哈，那么学习去体贴控制自己哈，让对方达到啊最满意的程度哈啊，这个是因为爱心的缘故哈啊，再来第四，我们要重视。这个生理卫生啊，夫妻要合为一体，当然彼此都要非常的干净啊，所以要养成洗澡的习惯啊，有时候啊，还有这个刷牙的习惯一定要有，不然的有时候口臭难闻的哈啊。啊，然后如果有人说啊，我这个口臭没办法，我一直刷牙刷不干净，还是臭臭的，那怎么办呢？哈，啊，你去找牙科医生啊，到底是蛀牙了，啊，牙齿或是牙缝里面有东西哈，没有办法取出来，或是你的内脏有毛病啊？因为当一个人生病，内脏有毛病的时候，他呼出来的气。就是有味道哦，不好的味道啊，这个问医师比较懂啦啊。那么再来就是也要有刮胡子的习惯哈 啊，那女人方面啊，有化妆品、爽身品，都能够帮助取悦对方啊。好，第五点啊，在性生活当中，我们要借着亲爱的话、温柔的动作啊，这个动作哦，通常哈啊，这个我是讲平均值啦，这个男人是性比较急哈。那女性是性比较慢啊，啊，所以如果你太性急了，有时候会让对方生气哈，啊，再来，我们用适当的一个姿势啊，这样子啊来做啊最好的一个夫妻的性行为的啊一种生活这样子哈，好，这个是第八点啊，第九点。常使用诚恳的话语啊，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是说，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啊，用爱心说诚实，然后在主耶稣里面凡事长进啊，啊，所以爱说起来是一种诚恳，肯表达心中真实的感受啊，啊，那么夫妻之间既然啊，圣经所写的，本来他们还没有犯罪之前，两人虽然是赤身裸体的，但是却是一点都不感觉羞耻，啊，这是告诉我们说，夫妻既然是同一体的，就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哈，好，赤身裸体不觉羞耻，那就是我们是坦诚相见。那既然这样的话，很多话你都可以很诚恳的用爱心来说出来啊，啊，但是有时候因为啊夫妻之间不太诚实，所以就吃亏蛮大的啊，啊，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讲啊，这个先生很爱泡茶啊，先生也很爱买茶壶。那有时候茶壶很贵，他也硬要买啊，这样子啊。那么有一天，这个弟兄啊，啊，说弟兄也好了，说这个弟兄啊，就到啊这个卖茶壶的地方哦，看到一个茶壶很漂亮，哦，他就一直看，然后哦就拿来手一直摸，哦，然后就问这个老板说。哎呀，这个茶壶这么漂亮，哦，是啊，是很漂亮啊，要不要买？要不要买？啊，多少钱啊？啊，三万块钱啊，三万块钱，哇，太贵了吧？哦，我买回去哦，我太太一定会把我骂得一塌糊涂。所以啊，三万块钱起初他是拿不出来，啊，但是那个老板说啊，我们好商量啦。两万就好了，卖你两万就好了啊，啊，所以这个弟兄就把这个两万块钱的茶壶买回家了。一拿到家里以后，心里一想，如果我太太现在正好她不在，如果她看到的话，那一定把我骂死了。那我要怎么办呢？两万块，我两万块买的哈，啊，果然太太回来。哦，这怎么增加了这么漂亮的茶壶？这个茶壶买多少钱？两千块。两千块还可以啦。你这么爱茶壶哦，这么漂亮，买两千块还可以啦。好，就这样。好，那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哦，哎呀，他的太太的朋友来到他家了，那他。他太太也是很会泡茶，就泡茶请客，哦，啊，就把这个漂亮的茶壶拿出来泡茶给他的朋友喝了哈。那他这个好朋友啊就说，哦，你这个茶壶好像蛮不错哦，哦，虽然好像是新的哦，但是泡出来也是很好喝，而且这个样子哦很好看，哎，你能不能够把这个茶壶卖给我？啊，这个结果，这个太太就说了，真的要买哦，真的要买，你要出多少钱？
五千块好不好？好的，卖给你了。哦，就把这个他先生买了20000块的茶壶，让这个朋友带回去了。哇，他的先生一回来，我几天前买那个茶壶怎么找不到啊？是哪里去啊？哎呀，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你再买就好了。我给你赚3000块呢，你知道吗？你说你买2000，对不对？我那个朋友一出口就说5000要买，我真的就卖给他了。我们赚了3000块呢。哇，这个时候哑巴吃完能吃，有可真的是不晓得怎么说了。亏了多少钱？会不会算？亏了多少钱？1万，不止吧？亏了15000块钱了，20000块钱买的5000块就卖给人家了哈，是这样。所以有夫妻之间哦，啊，要老实一点，不要说这个不诚实的话，有时候会吃亏很大哦，是这样子哈。好，所以这个第九点就是要使用诚恳的话语，也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啊，当然啊，这个说诚实话，有时候如果说得太强硬了，会刺激到你的配偶，也是不好哈。所以讲话哦，啊，公。啊，这个以前那个李林石长老说，哦，一句话360个角，360度嘛哈，所以他说一句话360个角啊，意思就是说，哇，看你怎么讲了，啊，一句话看你怎么讲啊，这样哈，啊，所以我们要说讲这个诚恳的话，啊，来传达自己的爱和关怀。一定要注意温柔婉转才可以哈，啊，所以啊，这个箴言里面才说合宜的话，就好像啊，这个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就是很漂亮，很漂亮，漂亮加上漂亮啊，啊，比如说啊，你的先生要去出差啦，啊，那你知道你先生哈，啊，像我一样很喜欢吃肥肉，啊，那这个太太要告诉他，哦，不能说，哦，你出去绝对不能吃肥肉，你一定要怎么要吃什么什么说，哦，不要太油腻哦，不要说，不要讲得太快了，哦，啊，你可以温柔一点讲啊，这个你现在血压好像比较高一点哦，哦，啊，这个油腻的东西要吃。吃多了心血管疾病会产生哦，所以你要爱护自己身体哦。你出去外面，当然朋友很多，但是你吃东西哦，自己要小心哦。啊，尽量吃啊，油腻的吃少一点哦，好，这样子对身体才好哦。你看你怎么讲话了哈？如果你是用真诚的话语，温柔婉转的讲。没有刺伤对方的自尊心，他应该是会接受的啦，啊，你有讲总是胜过没有讲，讲了以后他总是在吃东西的时候他会小心一点，是这样啊。好，那么我们第九点就讲到这里。第十点，常表现尊重之关爱，啊，尊重，啊，我们先看彼得前书3章第7节337页，337页啊，彼得前书3章7节。那我们一起念：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啊，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好，这里告诉我们要按照情理，啊，就是按照我们的姿势，啊，来和妻子同住，啊，
而且告诉我们，太太是女人，女人总是比男人软弱一些啊。平均来讲啊，那么我们一起两个人来承受在世上你身体的生命，你心灵里面灵性的生命，啊，我们一同来承受生命的恩典。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敬重他，啊，这是应该的哈，啊，所以说，爱是一种尊重哈，你尊重人就是爱他，没有让他丢脸，让他有自尊心，啊，你这个是就是尊重他、爱他嘛哈，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哈，你的另外一半他的存在和他的需要，啊，意思就是说要让你的配偶有存在感，有存在感啊！我不要说哦，你是你讲半讲的这个天花乱坠的，啊，就把自己的这另外一半啊冷落、奚落在另外一边，不理他，没有看他的存在，这样就错了啊！你没有尊重他啊，所以爱是一种尊重啊！啊，既然爱是一种尊重，那怎么尊重法啊？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298页，298页，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看第八节一起读：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哦，下面就无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注意哦，这里男人的毛病大概都写出来了哈。男人第一个毛病比较容易生气，男人真的比女人容易生气啊。所以这里说无愤怒，再来无争论。男人应该是为了大事情来争论，不是为了那个鸡毛蒜皮小的微小的事来争论啊。啊，所以男人不要随便生气啊，这个是一个灵修。男人不要为了小事就和太太或，一直吵，这个是太被人家看清了哈。啊，再来，这里小字有写哦，疑惑。哦，男人不要因为太太长得漂亮，看到太太和别的男人在讲话，就以为你的太太会爱上他，哦，这个有时候弟兄也是一样啊。弟兄，我们在教会里头，有时候我们的太太和某弟兄，为了某件事情，或许讲话比较久的啊，久了哈，那或许你不是在你的旁边讲话，在比较远一点的，你也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哎，有的人心中就会有一点怪怪的哦。啊，有一点疑惑了哈，哦，为什么要一直讲不停，这干什么东西？怎么还不回家？怎么样？哦，这个是一种疑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男人的缺点就是这样啊，啊，所以为了要表示男人对女人的尊重，这里啊提出了三点，也是非常好啊。啊，那么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决定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哦，我一个人就决定了啊，不要这样啊，好的，这个常常会发生的了哈，啊，有的丈夫啊，比如说丈夫想要买冰箱，哎，一下子就叫人家冰箱就载过来了，太太说，啊，你怎么都没有告诉我，人家谁我们的亲戚谁，他要换新冰箱。他要把那个旧的还好好的要送给我，你们都一下子就把新的搬回来，你是干什么？啊，就是因为没有沟通哦，所以尊重彼此尊重，就是有事情要好好商量啊，不要啊自己一意孤行去做啊，这样就没有把对方看在眼里了啊，这样是不好的啊。好，那如果有什么啊，这个特别的这个聚会
或是特别的，对你的丈夫在旁边，你的太太在旁边，都应该给他介绍一下哈，让大家认识他们一下哈。好，那么当然啊，太太不要太夸耀自己啊。我嫁过来的时候，你只有几百块钱哦，这些都是我出的钱呢，我什么都是我怎么好、哦、常常提起来。哦，这个一讲，先生就不太高兴了。那时候你为什么要嫁给我？是你自己是要嫁给我的，你呀、啊，你现在把以前那个糗事都拿出来讲，太不应该了哈、哦！啊，所以这个彼此尊重，就是不要把很多事情乱讲啊，这个是很重要啊。啊，再来就是啊，这个好，我就先讲一个见证哈。啊，这个啊，我的高一丙班的同学就是康乐股长，就是洪德明，啊，就是洪信德长老，啊，洪长老在负责这个注目太平教会的时候，有一对主内的夫妻，他们到啊这个关子岭去玩哈，啊那逛走在这个街上。他看到有一个店啊，里面有很多这个牌匾哈，啊，他在卖那个牌匾哈，啊，他们就进去看参观，哎，看到一个牌匾写着，我怕太太这样啊，啊，我怕太太，哦，所以啊，他们就问那个老板呢、啊，怎么要说我怕太太？但我男人都怕太太，他为什么不说我怕先生？为什么不这个牌匾写是我怕太太干什么这样啊？啊，那这个老板说，你再看清楚一下，啊，右边读过来是我怕太太，但是你从左边读过去是太太怕我，这个牌匾没有错啊，我这个牌匾写得很好啊，我怕太太，但是这样左边算过去，太太怕我，啊，你们两个不是一样吗？怕来怕去，就是尊重来尊重去也不错嘛，是这样啊，啊，那么就他们这一对夫妇回来就把这个遇到的事情告诉这个洪长老了哈，啊，那洪长老想一想说。哎呀，你应该告诉那个老板，不要说我怕太太，太太怕我，不要这样啦，应该改成我爱太太，太太爱我，这样才对啦。哦，对了，哦，对了，改一个字哦，这个意思增加很多，得到很多的益处，这样子哦是也很有意思的，是这样啊，啊，这个是啊，这个尊重的问题哈。不要说怕来怕去哈，好，那这里还有讲到一点哈，我们要给自己的配偶一个轻松自在的活动空间和休闲时间啊。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哈，他很有道理，也很会讲道理，然后他对他太太很漂亮，他对太太也很好，啊，他是开一个那个好像。卖啊，跟他啊卖，哦卖很多啊，这个电器，然后是什么，哦反正家用的东西这样啊，啊开一个店，哎，那他就叫他的太太看那个店啊，那他也常常和太太一起查经哦，啊他们两个真的是郎才女貌，真的很不错，哎，但是。有一天呢、啊，他的太太哦，啊，就觉得好像不太情绪不太好这样，好、哦、那他的先生就问他了哈、哦，说太太是有什么不对吗？啊，难道我有做错什么吗？啊，没有，啊，那我对你好不好？好，但是你为什么不高兴呢？啊，他说。哈哈，啊，你不知道啦， 我不想讲这样。啊，那他先生就又讲了，又问了。你想我都按照圣经的爱来爱你，我都是按照圣经，我们都守住道理，我们按照圣经的爱，我用圣经神的爱来爱你，那难道我还要怎么爱你吗？哦，这个太太讲出来了，啊，她说，你把我天天关在这个店里面看店，多一点没有给我自轻松自在的时间，啊，那我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啊，一直看店很郁闷，很难过，就是这样。哦，你应该留一点时间给我，或许我去找一找我的同学，或许让我参加教会的访问组去访问一下，这样也很好啊。你都把我关在这个店，你天天都这样，我心情就不好了啊。所以这个尊重对方哦，要给对方一些轻松自在的空间，让他有一些休闲时间，不要把太太爱的说爱的，我都按照道理爱你，你为什么不高兴？哦，因为他觉得哎，就是不自在啊，哦，没有自己的时间啊，啊，所以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哈。好，再来我们看这个第十一点。常常感觉男女的不同啊，本来刚刚我读的圣经就是女人是软弱的器皿哈啊，所以爱是一种互补哦，男人和女人互补，一个男主内啊，男主外女主内啊，这样互补哈，那么将你所有的哈给对方，弥补他的不足啊，这个是啊很好的啊，比如说。啊，我做事情很快，我是很急性的，啊，我太太是很慢性的，哎，神就把我们一个急性的和慢性的配在一起啊，让我们好好灵修，好好灵修，啊，那现在我就可以慢一点，他也可以快一点，啊，那就好了嘛，啊，弥补一下嘛，是不是啊？互补一下啊，这个很好啊，啊，因为男人大部分是阳刚，啊，这个粗心、急性。那女人大部分是比较阴柔，比较细心，比较慢性啊啊，女人应该比较是属于这样啊。还有男人是很重理性啊，公道理啊，都讲道理，什么都讲道理啊，比较重理性。但是女人呢，还是重感性的啊，哦，所以这个理性和感性配合起来，哎，就好了嘛哈。啊，所以这个女人凭着感受来判断好坏啊，啊，男人往往是讲道理来断定是非啊，所以这个男人和女人就有他的不同啊。啊，所谓丈夫哦，以前为什么把自己的先生叫做丈夫呢？因为啊，在一丈之内，丈夫应该常常保持在太太的一丈之内。来保护太太，所以叫做丈夫啦，是这样啊。因此我们夫妻之间啊，个人有个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啊，男女有别啊，生理上、心理上、体力能力上都有不一样的地方啊啊，所以彼此能够好好的搭配啊，彼此互相的帮补啊，让这个。很家庭里面啊，什么事情都能够处理得很好啊，是这样子啊。好，再来啊，我讲这个男人和女人哦，有时候价值观是不同的，这个价值观不同哦，有时候也是很难处理啊。啊，我偷偷讲我们家的事哦，啊，我太太如果知道会生气啊。哦，我这个啊，这个欣婷的妈妈啊，是我的妹妹啊。她在很多年前，差不多20年前哦，有哦， 啊，有一天啊，那时候我是不是我在注目双联教会的样子啊？啊，那出到延平北路去哦，他就带我到一间呢，这个完全是舶来品的哈、啊、的这个店里面去哈、啊，啊，因为啊我的妹婿哈、啊，我的亲戚的爸爸啊，他就是穿了、啊、这个英国来的这个那个羊毛衣哈、啊，很贵哦哦啊那。哦，他说哦，那个实在是很温暖的衣服哈、哦，啊，我买一件给你哈、哦，所以我妹妹就买了一件这个毛衣哈、哦，羊毛衣，英国来的啊、哦，羊毛衣黑色的哈、哦，那是盖住这个脖子的那种衣服给我哈。哦啊、当然这个很好啊，冬天到很冷的时候穿起来很温暖啊，这样子，好、啊，好、啊，那么我到了天冷的时候，我就说啊，我妹妹买给我那个毛衣应该给我穿啊，对不对？因为天气这么冷哦，现在要睡觉更要温暖，所以你拿给我穿啊，不可以，这个是漂亮的衣服。贵重的衣服出去外面才穿，不能给我穿，好，好，我太太不给我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到今天我都还没有穿过那件衣服。男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是说实用就好了，好、哦哦，不要说这个毛衣很漂亮，甚至可以穿在。讲台上讲到我、哦、这样很好啊，但是我就是说我现在很冷，我就是喜欢穿那个衣服。哎，我太太说不行，那个是到外面去才穿的，你在家要睡觉有睡觉的衣服，你穿睡觉睡衣最好的，你还穿什么？真的，我没对他没办法啊，这个是因为价值观不同啊。我是那个说，这实用最好了哦。男人的话说，哦、这个可以用，我该用的时候要用啊，但是不行啊。所以这个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啊。好，然后这边还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啊，夫妻既然是互补的哈 啊，所以丈夫要体谅妻子在这个生理期间或是怀孕期间。或是更年期的时候，哦，需要加倍的照顾，哦，啊，这个是应该注意啊。所以夫妻啊，在各方面都要好好的去配合啊，这样。啊，第十二点，这个常期盼偕老之福气啊，啊，这个主耶稣讲，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啊。每次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这个啊。那么，爱就是一种期待。要充满着盼望，啊，我们两个人能够白头偕老，啊，啊，我们彼此要把这个爱情、耐心，这个百年好合，啊，这个白头偕老啊。那么，这个谢忠光啊长老以前在这个台中敬老会的时候，就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妻子乐意随夫走天路，丈夫甘心伴妻度此生啊啊！所以我们能够手牵手心连心哈 啊，然后走到最后哈 啊，彼此要好好的尊重对方啊啊！我们说这个台湾人说丈夫是讨家，头家啊。好了，那太太叫什么？叫做给傲，啊啊！有的人看误会那个意思，好像说，哎、欸，太太就站在后面，就是排后面的，不是哈、啊？后面的后还有一个字是什么？一样的意思，皇后的后，是不是？所以啊。这个台湾，我说台湾话学问很大，讨街街凹，其实是那个凹是那个王后那个后，啊、哦， 家里的皇后啦，这个太太是家里的皇后，你是国王，她是皇后呢，所以你们两个要好好的过日子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哈。